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我们怎样去解释末日的征兆。
当你看到耶稣说的这些事情，例如世界大战、瘟疫、地震、假基督、大灾难，你就知道他在门口了。
当谈到怎么样去辨认末日的征兆的时候，大多数的基督徒会分为两类，要不就是他们太过于注意末日的来临，要不就是他们完全不去留意。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些最重要的事件发生的顺序上保持一个平衡的看法。耶稣的话语要亲自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去深讨末日的真相，知道我们最终将在什么时候归回天家。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学习教训，请一起看马太福音第24章，从第19节继续的讨论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24章，从第19节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24章第19节，耶稣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20和21节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大灾难的日子是世界从来没有见过的。有些人认为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件事发生了，他们说呢，那是在提多将军进入耶路撒冷毁坏圣殿的时候发生的。不，这样说不对，大灾难呢还没有发生。提多毁坏了圣殿之后并没有发生大灾难。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在提多毁坏圣殿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大灾难的细节都是将来的事件，是要在教会被提之后才发生的。在启示录第4章的第1节这样说，此后，那是在什么事情之后呢？就是在启示录第2和第3章说到的教会的事情之后。启示录第4章的第1和第2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接着呢，约翰就描述他所看见的景象，在启示录的第5章他描述说，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当基督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得着他的权势和能力的同时，也得着了敬拜和荣耀。在启示录第6章，约翰继续描述说，基督开始揭开书卷上的七印。首先第一印揭开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匹白马和骑在马上的，另外骑在马上的敌基督出现， 他掌管了地球，接着有战争、饥荒和死亡，然后就进入大灾期，这是将来的事了。耶稣说，关于这些日子，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的22节。这里说的选民，就是指神的百姓，犹太人。大灾难将会是很可怕的，将有战争和其他的事情发生。哈米吉多敦大战是一场极为残暴、牵连广泛的大战。除非神将日子减少，否则呢，有血气的都没有办法存活。所以，为了选民的缘故，神将要减少那些日子。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23和24节，耶稣继续说，那时若有人对他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就是说将来会有假基督，也就是敌基督出现了，还有假先知，他也要出现，使全世界的人都来敬拜敌基督。在启示录的第13章，那里告诉你有关那个假弥赛亚的事，还有那个假先知将要领导世人去敬拜假弥赛亚。启示录要告诉我们，他们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大的预兆，而且呢，他们要行神迹奇事。马太福音第24章第25和26节，耶稣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耶和华见证人说，基督在1917年来到了一间密室中，现在呢，他就在那里掌管着世界。他们又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千禧年了多荣耀，是吗？听众朋友，圣经说，在这1000年的期间，撒旦会被捆绑。如果撒旦被大锁链捆绑了，那么我敢说，那个捆锁的时间可是太长了。好，现在耶稣讲到他的再来，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27节。这听来呢，像是秘密的降临在某处的一间密室中吗？马太福音第24章的28节，耶稣又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解释呢？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而且呢，这些解释彼此是相冲突和对立的。其中的有一个解释说，尸首是指在米吉多谷中那场战争的大屠杀中留下来的尸体。在启示录的第19章里记载，神邀请鸟来赴他的大筵席，吃君王和将军的肉等等。那些个鸟呢，可能是指鹰，他们飞到了米吉多谷吃被杀的人的尸体，这是其中的一个解释。我说的是鹰不是什么秃鹰。还有另一个解释呢，跟上面的解释就非常不同了。他们说那个尸体呢， 就是基督的身体，而鹰呢，则是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节的解释有这么大的差别。我呢，不愿意去争论哪一个解释是对的，我真是很开放的啊。我不知道，我承认我自己不知道。可我发现呢，这两个解释都有问题啊，却也都有可能。我个人呢，并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所以呢，你们是有选择的自由，你认为哪一个更合适，你就接受那个吧。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29节，耶稣继续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这将是大灾难最后的现象，天上有剧烈变化的预兆，日头要变黑了。马太福音第24章第29和30节继续说，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这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紧接着大灾难的日子，人子的兆头要显现。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继续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和华见证人针对这一节的经文呢，有两面的说法，他们会用这节经文误导你，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这节经文，因为他们相信呢，耶稣是已经来了，而且说他是在一间密室里面，那除了耶和华见证人的领袖之外呢，没有人见过他。但是这一节经文却说，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基督的降临。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1节，耶稣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那些主张灾后被提论的人认为呢，在大灾难之后，耶稣才把教会提去。他们就以这一节来作为支援他们论点的主要经文之一。他们认为基督将在大灾难之后降临，那么基督降临之后呢，他将差遣使者吹响号筒，神的号要吹响，他要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可是他们经常忽视的一件事，就是圣经讲到的那个号筒。当神的号筒吹响的时候，教会就要被提到荣耀之中。但是主张灾后被提论的人却把神的号筒跟启示录的第七支号筒混淆了，因为神的号筒被称为末次的号筒，他们却说在启示录的第七支号筒就是末次的号筒，但是在启示录那里说到七个天使吹响着七支号筒，而这第七个天使准备吹第七支号，那么第七支号跟神的号筒呢有天渊之别，因为 第七之号宣告的是一个灾祸，而神的号筒却呼召教会去得他的奖赏。耶稣把三节旧约经文编辑在一起，形成了这一节特别的经文。说到神曾经应许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被建立，神要再次聚集犹太人做他的子民，成为一个国家。神呢，还要将他们带回他们的土地上，并且再次遵从他们。在《申命记》的第30章第3和第4节里讲到这一个特别的应许。耶和华谈到他们从被掳归回，在第4节说啊，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啊，请你留意啊，神要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就算你被赶散了在天涯的，神必将你招聚回来。这是《申命记》的第30章第4节里说的。在以赛亚书第27章的第12和13节那里，耶和华说，这又是主在预言他要招聚他的子民了。啊，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啊，经文说的啊，大发脚声，就是耶稣说的啊，号筒的大响声了。然后呢，在以赛亚书第11章的第12节里讲到，神从地的四方或是地的四风啊，聚集分散的犹太人。这也就是耶稣在这里引用的经文，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所以呢，这是无损圣经的话，而且呢，是与其他的预言一致的。我们要明白，这是指犹太选民说的，不是指的教会。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2和33节。耶稣继续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呢，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所以当你看到耶稣说的这些事情，例如世界大战、瘟疫、地震、假基督、大灾难，你就知道他在门口了。在圣经中呢，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民。耶稣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假如我们说耶稣以此作为预言以色列将重新立国的最后一个预兆啊，那跟实际的经文对照起来呢，是有一点牵强的。基本上耶稣只是说，当你看到树长叶子的时候，你知道夏天近了。所以当你看见他预言的这个预兆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快再来了。事实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4节。当然必须是在那个世代才能够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些预兆。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5节，耶稣继续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日子那时辰，是余下的这章经文所强调的内容。马太福音第24章第 第36节继续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啊，胆敢说他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那么他的推测是不合圣经的。但是有许多人试图辩解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他们试图宣告说他们是确实知道那日子那时辰的，那么他们就跟假先知是同属一个类别了。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7到39节继续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这里呢又提到挪亚了啊。耶稣是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日子那样，就是说那时候人们是照常的办事，直到神审判的日子。挪亚时代的人呢完全不知道灾难就要临头了，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冲去。所以呢人子降临的时候人们忘记了，世界呢也忘记了基督的再来，直到他临到的那一刻。这就是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了。实际上呢，你可以说挪亚的日子遭到神的审判是因为啊人口膨胀啊，挪亚的日子呢有许多邪恶的事啊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呢照着经文的上下文严谨的去理解，就知道当神的审判最终来到的时候，人们才从梦中惊醒。挪亚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大难要临头了，直到洪水把他们冲走。所以人子来的时候也是这样。马太福音第24章第40到42节耶稣继续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要来。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有关主再来的日子和时间。我们可以从查克老师的教导中学习这两件事实。第一，我们不能够确实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第二，我们要在神所高抹我们的责任上殷勤做工，直到主再来。在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间里，偷懒的行为是绝对要不得的。一会儿查克老师要根据节目的信息做最后的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逐节的为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帮助我们明白它的属灵含义。好，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也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造就。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的总结。
假如一个人将自己的信仰和信念预设在一些预兆和神迹奇事上，那么他真的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之中。如果你不把自己的信仰预设在神的话语上，而你呢却去寻找什么预兆 啊，神迹奇事的话呢，那么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事情。当敌基督来到的时候，他要进行各种超自然的事，因为他有这种能力啊，所以他要欺骗许多人了。耶稣一再的警告我们不要被迷惑了，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所以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圣经的磐石之上，才不会动摇。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里呢，再准时的跟您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